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汇聚在巴黎郊区勒布尔热，来自世界196个国家的代表一致支持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应对全球变暖问题的协定。这项协定旨在把全球气温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且向贫穷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投资，每5年审议一次协定实施的进展，并尽快减少碳排放。这项协定的达成使得进行了多年的谈判告一段落，这是1997年达成京都议定书以来范围最广泛的一项气候协定。美国谴责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东北部库尔德人控制的一个城镇实施了多起自杀袭击，表示这些爆炸针对平民并导致多人丧生。根据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说法，星期四夜间在叙利亚东北部哈沙卡省达尔塔莫尔镇发生的一系列卡车炸弹爆炸事件导致至少22人丧生，其中包括一些妇女和一名医生，并导致数十人受伤。这个人权监督组织表示，炸弹是在一个卫生院和一个蔬菜市场附近爆炸的。美国国务院星期六发表一份声明，称这些袭击是野蛮的大屠杀行径。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这次袭击再次显示了伊斯兰国组织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各地数以万计的无辜者犯下的可怕暴行。达尔塔莫尔镇被库尔德的人民保护联盟组织所控制，该组织几个月来一直在美国领导的空袭掩护下在该地区与伊斯兰国分子作战。库尔德的人民保护联盟组织是得到西方支持，在叙利亚与伊斯兰国组织作战的最为强大的反政府武装力量之一。布隆迪陆军一名发言人星期六表示，在针对布隆迪首都3座军事基地发动的协同攻击行动中，有87人被打死，其中包括8名安全部队军人。巴拉图扎上校说，星期五袭击事件最终的伤亡统计是79名敌人被打死，45人被抓获，缴获97件武器。在政府方面，有8名士兵和警察丧生，21人受伤。在另外一起事件中，布隆迪首都的街头星期六至少发现了20具尸体，这些尸体是在布琼布拉的恩亚卡比加地区发现，目前还不清楚是谁打死了这些人。现场一位人士对美联社说，一些遇害者的双手是在背后反绑的。巴基斯坦军方说，3400名极端分子在名为全面行动的打击反叛战役中被打死，但是军方同时表示也有488名士兵在这次战役中的丧生。军方星期六公布了2014年6月发动的这次重大进攻的最新数字，进攻的目标是北瓦基里斯坦与阿富汗接壤部落地区的当地与国外极端分子。这次战役后来扩展到巴基斯坦其他地区。军方发言人阿斯米巴贾瓦准将说，部队取得重大胜利，摧毁了数百个从事恐怖活动的极端分子的窝点。他还说，极端分子靠近阿富汗边境地区的最后窝点正在清除过程中。他还说，战斗中有1900多安全人员受伤。这位发言人说，安全部队迄今在巴基斯坦全国执行了13200次依据有关情报展开的针对性行动，打死183名核心恐怖分子，逮捕21000涉嫌人员。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知道美国人民在巴黎和圣贝纳迪诺袭击后再问我能做些什么。奥巴马星期六在美洲例行讲话中说，我们能做的最重要事情之一就是信守美国人的价值观。奥巴马说，恐怖分子试图在宗教和出身背景上分裂我们，这就是他们煽动恐惧的方式，是他们招兵买马的方法。奥巴马敦促美国人民抛弃一切形式的固执偏见，他说偏见和歧视有助于伊斯兰国组织，并且破坏我们国家安全，算是有必要的。
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斯兰国和宗教极端势力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和威胁加剧，2015年中国当局打压维权律师和人士的力度空前，美国学者表示中国有意图、能力和战略重演珍珠港袭击，朝鲜牡丹峰乐团突然取消星期六在北京的演出，引发各种揣测。学术资格不够，是否该进入好大学？学者将为您解析。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尽管美俄围绕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命运问题存在分歧，俄罗斯在寻找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多边国际努力中一直具有建设性。克里在巴黎参加气候峰会期间表示，下星期计划前往莫斯科参加有关叙利亚以及乌克兰形势问题的会谈。另外，美俄以及联合国官员星期五在日内瓦就叙利亚问题举行新一轮磋商。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克里的俄罗斯之行同五月份的访问类似，目的是讨论叙利亚危机以及俄罗斯干预乌克兰问题。克里同俄罗斯官员就叙利亚问题举行谈判之际，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多边军事与外交努力正在进行。克里说，
我们的目标是促进各方都表示支持的政权过渡，即建立一个统一的叙利亚，一个非教派的叙利亚，一个能够在未来通过选举选择自己领导人的叙利亚。有关各方已同意，这个选举将由联合国监督。
与此同时，为解决叙利亚问题，美国、俄罗斯以及联合国官员星期五在日内瓦举行会晤。这次会晤前一天，几个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就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权举行谈判的框架达成协议。虽然美国为首的联盟和俄罗斯都对叙利亚极端目标发动了空中打击，不过由于俄罗斯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因此双方的整体目标依然不同。有人担心米和分歧的努力将很有限。美国和平研究所的分析人士埃利尔·阿保阿恩通过网上视频说
I hardly see,
除打击伊斯兰国这个小小共同点外，我几乎看不到俄罗斯和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有任何共同之处。
联合国说，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和政府军之间的冲突2014年爆发以来，已经有9000多人被打死。克里访问之际，双方围绕脆弱停火又起争端。驻欧美国陆军司令本·霍奇斯准将说
There's been an increase in,
9月1号以来，事件数量增加，双方违反停火数百次，不过主要还是以俄罗斯方面居多。
本月布鲁塞尔北约外长会议上，克里再次呼吁俄罗斯充分遵守多边国际协议，停止东乌克兰地区战争，其中包括从乌克兰撤出重武器。美国之音夺金斯和布朗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伊斯兰国和宗教极端势力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和威胁日益加剧。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趋势将对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中国在中亚的投资，甚至新疆局势产生影响。但也有人认为，相关威胁虽然存在，不应该被过分夸大。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伊斯兰国和宗教极端势力最近正成为中亚地区讨论和关注的一个主要议题。吉尔吉斯斯坦安全部门宣布，他们在星期四消灭了一个试图在首都比什凯克和其他地区从事恐怖活动的极端团伙。在枪战中有一名安全人员受伤。吉尔吉斯总统阿塔姆巴耶夫已经下令加强对国内安全形势的监督。俄罗斯经济危机使很多过去在俄罗斯打工的吉尔吉斯人被迫返乡，其中的一些人前往中东加入了极端组织。吉尔吉斯官方说，目前有500多名吉尔吉斯公民已经前往叙利亚加入了伊斯兰国。哈萨克斯坦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前往中东加入伊斯兰国的哈萨克公民有400多人，除了成年男子之外，他们当中还包括了妇女和儿童。他认为类似的问题一直在困扰中亚地区，因为在更早之前，不少中亚居民 曾经在邻近的阿富汗加入那里的极端组织。萨特帕耶夫说，中亚国家政府的确很害怕许多人从中东回国之后会使中亚地区的局势恶化。另一方面，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中亚地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热衷极端宗教思想。他说，萨特帕耶夫说，有两个因素，一是越来越多的人对宗教有兴趣，二是当地居民对宗教的了解以及宗教的教育水平都很低，这为极端宗教势力的传播提供了土壤。越来越多的人正成为极端宗教势力和伊斯兰国的支持者。萨特帕耶夫说，中亚的一些极端势力可能同伊斯兰国或是基地组织没有任何的实际联系，但是他们在从事恐怖活动时更愿意使用这两个恐怖组织的牌子。他说，中亚的安全问题现在越来越受到各方的重视。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不久前特别同安全官员讨论了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的问题。许多俄罗斯官员也强调，阿富汗的极端势力可能进入中亚地区。俄罗斯总统阿富汗事务全权代表卡布洛夫最近表示，如果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阿富汗继续保持目前的进攻趋势，中亚各国都将会受到严重威胁。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安东诺夫以及俄罗斯在北约的代表格鲁什科最近也都发出了类似的警告。他们认为，伊斯兰国和塔利班在阿富汗境内正控制着越来越多的地区。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政论人士普罗哈诺夫说，正是由于俄罗斯担心阿富汗局势恶化，可能会在中亚地区开辟继乌克兰和叙利亚之后的第三条战线，俄罗斯对土耳其的报复行动显得非常有限。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格罗金说，中亚地区最近一年来都加大了在国防和安全情报领域的开支投入，各国纷纷购买新式武器装备，招募更多的安全人员，并举行更多的演习。不少人担心到明年春季时，当地的安全局势会遇到更大的挑战。但罗格金认为，中国更将因为中亚局势的恶化深受打击。格罗金说，北京到那时立刻会面临如何保护在中亚的投资和天然气供应的问题，并将会冻结经过中亚的交通走廊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计划。另外，对新疆的局势也会产生影响，伊斯兰极端势力会试图经过中亚进入新疆，中国可能将不得不拿出更多的钱和资源来扶持今天的中亚各国政府，避免他们倒台。格罗金说，可能正是由于对中亚安全方面的担心，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迄今为止说的很多，迟迟不见落实和实施。他认为，除了出钱之外，中国目前还无法在安全领域帮助中亚各国抵御威胁。由于俄罗斯在叙利亚的举动证明了俄罗斯在安全领域的决心和能力，中亚地区都将有求于俄罗斯，这也为俄罗斯提供了扩大影响的机会。另外，对安全问题的日益重视也特别有利于美国扩大在中亚地区的影响。俄罗斯的第201步兵师目前驻防在塔吉克斯坦，俄罗斯同样在吉尔吉斯的康特空军基地驻扎大批的兵力。由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目前有10,000多人仍然驻扎在阿富汗。许多分析人士认为，最近十多年来由美国所领导的阿富汗反恐行动为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在安全领域减少了很多后顾之忧。俄罗斯的中亚问题学者库尔托夫认为，中亚地区居民都以信奉伊斯兰教为主，自然会成为伊斯兰国扩张的目标。但是由于伊斯兰国目前深受各方打击，处在防守地位，伊斯兰国对中亚的威胁基本仅停留在理论上。由于各方的努力，阿富汗的冲突也将限于阿富汗境内，还不会蔓延到中亚地区。如果阿富汗境内的伊斯兰国势力未来取代塔利班，中亚地区所面临的威胁将更清晰一些。库尔托夫说，上海合作组织和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将对中亚地区提供安全帮助，但中亚各国目前所面临的主要威胁还是来自内部。
库尔托夫说，中亚地区的经济现在陷入困境，失业人数很多，居民的不满情绪增大，因此才会有更多的人跑出去加入伊斯兰国。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国情咨文中绝大多数篇幅阐述了如何解决经济问题和稳定金融形势，而安全问题较少提及。学者萨特巴耶夫说，哈萨克领导人仍然把经济问题放在首位。他认为俄罗斯一些势力故意夸大了伊斯兰国对中亚的威胁，想借此扩大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由于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都有很大的俄语系居民聚居区，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中亚各国其实更担心的是这些俄语系地区的分离势力，所以都对俄罗斯的一些举动非常警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以色列表示已经成功的实验了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这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可以保护以色列免受真主党伊朗和叙利亚拥有的远程导弹之害。以色列国防部星期四说，飞箭三型系统的拦截试验完全合格，在空间击中向敌方发射的导弹一样的目标。在以色列宣布弹道导弹拦截系统实验成功之际，中东地区的形势日益紧张。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试验成功使飞箭三型导弹防御系统名声大噪，并使它即将成为以色列武器库中最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去年的一次类似的试验没有成功，设计人员说那是因为拦截目标部署不当。
飞箭三型今天上午试验成功，进一步证明我国国防安全生产技术能力先进，这一次是显示以色列空间技术业界能力超群。
按照设计，飞箭三型导弹的火箭飞出地球大气层，然后弹头与火箭分离，变成所谓的杀手飞行器，可以追踪和击中迅速移动的目标。在如此之高的高度击落目标，意味着可以轻易击毁携带核材料或生化材料的导弹。这一系统是以色列国有的空间技术行业和美国波音公司联合开发的。去年，以色列遭受从加沙地带发射的火箭的袭击，很多火箭被设计来拦截短程火箭和大炮炮弹的防御系统拦截。以色列随后发动了致命的攻击行动，导致2000多人死亡。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随后采取其他袭击方式，其中包括零散的枪击、刀伤、开车撞击等。星期四，一辆汽车在约旦河西岸冲撞一群以色列人，导致4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令人担心是否会出现新一轮的巴勒斯坦人大规模暴动。穆斯林和基督徒在拉马拉举行示威，要求在即将到来的节日中保持和平。
基督出生在我们这里，这是和平的土地，希望和平降临这个地区，让我们能像其他人一样欢庆节日，给我们的孩子带来幸福。
在这个多事的地区，有一家人家今年感到特别喜庆，因为家里有人在埃及被关押了15年之后获释。阿拉伯裔的以色列公民乌达·塔拉宾先前被判定为以色列充当间谍，并被判处监禁，但是他否认这种指控。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015年，中国当局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进行了力度空前的打压，已经有300多位人士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批评人士认为，这一行动虽然在短期内消灭了许多潜在的批评和反对声音，但中共最终会为这一行为自食其果。下面是林峰的报道。
2015年12月14日，中国知名维权律师蒲志强涉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一案即将开庭审理，这意味蒲志强在被羁押500多天后，当局最终要开庭审理这个引起广泛关注的大案。蒲志强2014年5月被警方刑拘，直到今年5月才被正式起诉。蒲志强案仅是2015年中国维权律师遭到当局残酷打压的一个典型案例。20多年来，蒲志强一直关注各类维权案，并在2013年带头实名举报了仍未落马的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2014年春天，当局逮捕了在朋友家聚会的蒲志强，在1年后起诉他煽动仇恨和寻衅滋事。 从2015年春天开始，中国当局发起了一轮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行动。到了7月9号凌晨，北京维权律师王宇、其丈夫包龙军和16岁的儿子包卓轩相继失踪。警察以抓吸毒人员为名，进入王宇所在的小区的单元楼，撬开王宇家的门锁后，将其带走。前一天晚上，王宇的丈夫包龙军带着儿子包卓轩准备赴澳大利亚留学，在北京首都机场被不明身份的人带走。7月10号，王宇所在的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其他四名成员，包括主任周世峰律师等人，也相继被带走。王宇本人以及丰瑞律所都代理过多起知名维权案件，包括范木根案、曹顺利案、伊利哈木案等等。之后，中共喉舌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央视多次发出报道称，该律所主任周世峰已认罪忏悔。在那之后，对维权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的抓捕行动扩大到全国。据总部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统计，截止11月末，已有至少307名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和家属被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刑事拘留、逮捕或者是失踪。中共党媒《人民日报》7月12号刊登了揭开维权事件的黑幕的文章，称公安部指挥摧毁了一个以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为平台，维权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滋事扰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证实了部分律师遭到抓捕和传唤。报道还指责这些死磕律师在庭内、网上公开对抗法庭，并幕后指使挑头滋事骨干组织访民，目的就是扬名获利，制造社会混乱。纽约时报7月23号报道说，这是中国几十年来律师职业遭受的力度最大的政治攻击。报道引述福坦莫大学中国法律专家明克胜的话说，围剿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的行动是当局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政府将不再容忍维权律师利用知名度较高的案件和舆论的压力来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保护体制内弱势群体的做法，因为中共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在挑战党的底线。对中国法律问题有深入研究的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7月14号表示，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的行动使习近平的依法治国成为笑柄。他说，这使得习近平任何声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变成一场闹剧，使18届四中全会的宪法改革、法律改革和依法治国都变得毫无意义，成为一席废话。这是在全世界面前把中国当作笑柄。也有分析认为，这是习近平在为他的新极权主义祭旗。对中国律师维权运动有深入研究的伦敦国王学院法律学者艾华对《纽约时报》表示，这反映了习近平的手法大胆与新极权主义。中共认为有必要用正式宣布人权律师为国家公敌的方式将运动非法化。在当局大肆抓捕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的同时，官媒一边不遗余力地给这个群体抹黑，一边给习近平以依法治国的名义打压维权律师、维权人士辩护。新华社7月22号发表评论文章，指责西方媒体和政治人物不尊重中国司法，称这些律师触犯了中国的法律，理应受到法律惩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以及他所领导的报纸已经多次声称，异议人士不能超越法律底线，如越线必遭严惩。他12月9号以署名单仁平发表评论文章说，由于围绕普案形成了舆论聚焦，使得此案似乎有了不寻常的政治敏感性。分析人士认为，无论普案怎么审，最终判决是什么，都会引发西方舆论和国内部分公知的大量议论，出现一个攻击中国法治建设的新排浪。动辄就说舆论围攻亲政府派的胡锡进说，我们因此呼吁接手此案的法官不要受舆论形势和压力的影响，专注法律和案情证据本身，公正审理，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判决。但是单仁平忘记了，中国每一个法官背后都有一个政法委在领导，或垂帘听政，或直接上阵发号施令，以此体现党对公检法的领导。今年3月，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长文称，自中共18大以来，越来越严厉的政治压制已经成为在中共执政体系5道越来越明显的裂痕之一。 他在这篇文章中说，自从2012年上任以来，习近平加剧了笼罩在中国的自2009年以来的政治压制，压制目标包括媒体、社交媒体、电影、艺术和文学、宗教团体、互联网、知识分子、藏族和维吾尔族、意见人士、律师、非政府组织、大学生和教科书。沈大伟解释说，一个自信的政府是不会搞如此严厉的镇压的，这是中共领导人深感焦虑和不安的体现。曾在北京做维权律师的肖国珍表示，中共领导层没有意识到这种镇压最终会导致其政治破产，因为维权律师可以引导民众通过合法途径表达愤怒和不满，起到压力控制阀的作用。他在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上说，律师其实是在以理性平和的方式帮助构建和谐社会，但现在政府对他们的大规模打压会导致更多杨家邓玉娇案的发生。尽管在过去一年中维权律师遭到了空前打压，但他们并没有退缩，仍然有几十名律师勇敢地站出来，自愿为被羁押的人辩护，而且是在警方多次警告的情况下。商业律师余文生在遭到逮捕后加入了维权律师的行列，他对《纽约时报》说，我相信我们有更崇高的使命，就是要改变一个失灵的体制，他们的打压很猛烈，但我们维权律师会进行反击。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明。朝鲜牡丹峰乐团原定星期六开始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3天，但今天却突然无预警地取消了演出。下面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请叶冰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叶冰，朝鲜的牡丹峰的乐团取消了演出，那么据我了解呢，你赶到了国家大剧院去采访，看到了什么样的情况？现在乐团的去向如何？
是的，今天下午大概是3-4点钟的时候，网上就传出了这样的消息。那么我们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然后就去找一些单位去证实。那么我们找到的这个，比如说民族饭店，这是朝鲜这两个乐团下榻的酒店，但是呢他们不肯证实，只是说上面不让说。后来呢我就赶到了这个今天晚上预定演出的地点国家大剧院，然后呢在那里就证实了这一个突然爆发的新闻。那么剧场售票人员呢对我表示呢，演出因故取消，那么具体的原因不明。那么今天晚上在6:30左右的时候，也就是说在演出开始前的1个小时左右，那么我在这个剧段形状的这个国家大剧院的南侧呀、入口不远的地方，我看到有6-7辆大客车停在路旁，上面呢坐满了穿着朝鲜演出服的这个男性军人模样的一些这个团员，那么旁边还有一些搬家公司的货车也在路边呢停靠，看那样子呢像准备搬走装台的道具。这个时候呢，警方已经在这个道路两旁呢实行了交通管制，没有经过批准的车辆必须绕行。那么正好在那个时候呢，记者看到了一辆朝鲜大使馆的公务车被执勤的警察放行进入到这个剧场的入口旁边。那么在今天早晨今天下午稍早的时候呢，有网站的消息说呢，朝鲜牡丹峰乐团，这个乐团呢基本是都是由女团员组成的，那么他们已经到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正在准备登机。
那么为什么这次牡丹峰乐团来北京表演这么受关注呢？
因为这个朝鲜牡丹峰乐团呢，是朝鲜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这个金正日的儿子金正恩，那么他在3年前亲自组建的。那么这个乐团呢一亮相演出之后呢，立即引起了轰动，那么 这个团的演出风格呢，是比较活泼，比较轻松，团员的这个演出服装呢也比较时尚。那么据说还有这个这里面的团员呢，一度是金正恩的绯闻女友，种种这样的一些这个小道消息呢，就是使得这个乐团呢就是一炮而红吧。所以在听呢也引起了非常大的关注，但是很多的观众呢都是非常失望的离开了今天晚上这个剧场。
那么朝鲜派出著名的这个表演团到中国演出呢，这次演出呢被外界认为是中朝改善关系的一个象征吧，但是呢在演出之前突然间取消了，让人感到非常吃惊。那么据你了解呢，这次演出取消的原因是什么呢？
现在呢这个网上呢也是众说纷纭，有多种多样的猜测，那么现在还难以证实。不过呢有人这个在网上就是说到这个团呢有人叛逃了，那么还有一种说法是呢，是因为中国不支持朝鲜要实验的和拥有的氢弹这个项目，那么金正恩呢一发火就下令让演出团回国。那么还有一个猜测中的原因说呢，是这个观看演出的这个中方官员级别的问题，那么朝方呢要求刘云山，也就是现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宣传工作的这个刘云山，由他或者起码是常委级的中共领导人来观看演出。但是呢中方这个也是据网上的消息说啊，中方说呢文化部的副部长就可以了，但朝方说起码要政治局委员一级的，结果呢双方没有谈拢。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美国之音的这个星期五的电视节目呢，这个有北京的学者叫杨希宇的这么一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研究员，他在这个我们的节目上呢就谈到了朝鲜的氢弹问题。那么据说呢因为他流露出对北韩或者北朝鲜的这个不满和不屑，所以说呢这也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啊。当然了有各种各样的揣测了啊。那么好，谢谢这个叶冰。中国在南中海大规模的填海造岛不仅引发主权争端方的强烈反对，也引起了美国的极大的关注。美国最近呢派遣军舰到南中国海巡航，而且还加强了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包括在下个月开始首次在新加坡不定期的部署海军 P8 海神侦察机。不过呢新加坡的国防部长黄永红星期三呢在华盛顿表示，在填海造岛的问题上所有主权声索国都有罪过。下面是丽亚的报道。
应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邀请，12月6日至10日在美国访问的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12月9号在华盛顿发表了一场公开的演讲。随后他在回答该中心的执行总裁前国防部副部长弗鲁努瓦提出的有关南中国海争端的问题时阐述了他的看法。
南中国海争端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它不仅对于所有胜索方来说是重要的，而且对于国际社会也是如此。因为对于国际贸易来说，这个海域与马六甲海峡是至关重要的航道。
不过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行为，黄永红认为应该用更广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事情。
All claimant states have sinned.
所有胜索方都有罪过，他们在有争议的岛礁上进行建造活动，采取了违背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精神的行为。
Take an action which goes against the spirit of the declaration of conduct which I talked about.
中国是所有胜索方中最后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进行填海造岛的，只不过中国填海造岛的规模和速度大大超过了其他申索方。据统计，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面积达到3000英亩。 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是东盟与中国2002年11月在柬埔寨金边签署的，各方重申尊重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所规定的在南中国海的航行及飞越自由。这位曾经是职业外科医生的新加坡防长认为，南中国海主权争端问题无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从实际操作层面上来看，有关方面建立互信机制，特别是军方之间的互信尤其重要。
我们需要以坚定的态度和清晰的立场，是非分明地来解决这个争端。
在访美的最后一天，黄永红前往亚利桑那州探望在那里接受训练的新加坡军人。 VOA 卫视丽雅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这个星期在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一场座谈上，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商学院教授彼得纳瓦尔称，中国的军事崛起对美国乃至世界安全构成了威胁，而中国新研制的中远程弹道导弹使其具备了发动珍珠港式袭击的能力。不过呢，中国官媒《环球日报》批评这篇文章的观点过于牵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2月7日，正值珍珠港事件70周年纪念日，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商学院教授彼得·纳瓦罗在华盛顿新美国安全中心举行座谈会，讨论他的新书《卧虎：中国军事化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纳瓦罗从意图、能力和战略三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军事崛起的意义，以及为什么中国可能成为当年日本帝国的翻版。他指出，中国近年来建设攻击型武器，企图恐吓邻国，并将美国排挤出亚洲事务，这就对世界安全造成了威胁。此外，他说，北京宣称尖阁诸岛和台湾岛为中国所有，还宣称拥有南中国海80%的主权，这清楚表明了其扩张领土的危险意图。纳瓦罗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印度洋和非洲的活动也是其扩张意图的表现之一。
当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以外建立军事基地，这就构成了对全世界的威胁。不管是在巴基斯坦的瓜尔达港，还是在斯里兰卡，或者非洲的东西海岸线上。
在能力方面，纳瓦罗说，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雷库之一，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常规柴电潜艇舰队，还有各式硬杀伤和软杀伤的反卫星武器。他尤其强调了中国新研制的导弹。
中国现在拥有世界最大的多种导弹武器库，从短程战术导弹到洲际导弹，他们还有地下长城，我们还不知道里边究竟有多少导弹。他们的反舰弹道导弹可以从几千公里外攻击航母，他们还有速度超过10马赫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除此之外，中国还不受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限制，导弹是他们的相对优势，是他们的作战先锋，仅这一点就必须引起美国的重视。
纳瓦罗教授在座谈会上还指出，来自中国的日益增长的网络攻击也不容小觑。至于战略方面，纳瓦罗教授认为，即使中国在技术层面上不能赶超美国，这依然不妨碍他们实施不对称作战。纳瓦罗教授上个月在《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发表文章，称巴黎袭击可能标志着美国将再次将战略重心从亚洲转移到中东，使得中国能够在亚洲悄然发展其势力。剑桥大学政治系美国研究主任斯蒂芬·哈尔伯教授认为，美国目前应对中国的策略正在失败，商业、贸易和网络间谍领域的情报已经揭示了这一事实。他说，
比如今年10月，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达到了惊人的329亿美元。当我们把重心重新转移到东亚的时候，我们面对了新的现实，北京正在利用其民族主义在东亚传播其影响。
纳瓦罗教授也对美国之音表示，应对崛起的中国，美国必须寻求经济上更加强大。
We should not run a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我们不能再让贸易逆差继续下去，我们要像川普和桑德斯所说的那样，打击中国的货币操纵和非法出口。我们还需要重新考虑中美经济关系， 我们正在买中国制造的商品，让中国获得利益，然后建造武器，并有攻击美国的能力，这种关系是不对的。
中国官媒《环球日报》12月9日发表文章，称中国发动珍珠港式袭击这一观点耸人听闻，过于牵强，没有看清楚中美关系和平健康发展的大趋势。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1月底出席巴黎气候大会时会晤，奥巴马赞扬了两国的合作，但同时也指出了两国领导人坦率地讨论了在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争议岛屿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习近平强调说，两国应坚持不冲突、不对抗，要管控好分歧和敏感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刘丽华盛顿采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1300万无户籍人员终于可以落户了，这算是今年十月中国政府实行全面二孩政策的后续。在这些没有落户的黑户中，60%以上是超生造成的，原因是一些地方长期将计划生育等政策与户口登记捆绑在一起。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小春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计划生育政策不放宽，黑户问题也得不到解决。下面是穆小毅的报道。
中共中央深改组近日通过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要求把计划生育等政策与户口登记脱钩，全面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中国政府目前公开的黑户人数为1300万，但中国媒体第一财经日报在报道中说，由于地方政府把超生罚款与新生儿入户捆绑，人口普查时许多父母不敢给孩子登记户口，这就意味着中国黑户的实际人数应该高于1300万。黑户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由于没有户口而不能享有社会保障，也不能上学、找工作，甚至结婚生子。国家发改委曾对分布在全国15个省份的1928个有效黑户个体进行调查，报告指出，黑户形成原因大致分为不符合政策超生、未婚生育、没有主动登记和毕业迁移证丢失等。超生是造成中国上千万黑户的主因，大军智库主任郑大军谈到，
很多人那在前些年那个超生了之后不给上户口，罚款等等等等的哈，并且上户口方面百般刁难呢、啊、这使一些人这个心存畏惧，是吧？另外呢，加上呢又经济上面也没钱，罚款吧也交不起，就只好成了这个黑户人口，有时候再加上了到各地打工啊，躲躲藏藏啊。
自上世纪80年代强制性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实施起，超生罚款也就应运而生。曾有媒体爆出，中国每年的超生罚款金额高达人民币200亿元。200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文，将超生罚款更名为社会抚养费。很多地区规定超生人员必须交纳社会抚养费才能落户，这笔社会抚养费分摊到每个超生儿身上有多少？国家计生委说，社会抚养费和滞纳金按照国务院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24万元征收。但据一些超生户向媒体爆料，如果和当地计生干部搞好关系，可以按照收入的2到3倍征收。据报道，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缴纳的超生罚款至少2.4亿。蒋元明律师介绍说，他听说的一些案件都是超生家庭迫于高昂的罚款费用而放弃办理户口。他说，
有关机关呢又以当地有政策必须交纳了罚款以后才能给上户口，而且农民家里非常困难，交不起罚款，他们经常上访啊，要去上户口，这种情况个别的也有到法院起诉公安机关，我听说过几起这样的案件，绝大部分都败诉了。
但法律人士说，事实上这些案件本不该败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对出生的中国公民予以户口登记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然而蒋元明律师谈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地方的规章制度如果与国家的法律法规相抵触，就是无效的。但是他说，
当地政府都颁布了相应的这么一个地方性的这个土政策，所以因为公安机关很多地方的公安机关就依据这个土政策就不给上户口，而有大部分地方的法院呢，又是因为它是靠当地财政的供养嘛，包括他们工资啊，啊，他们人事关系都归当地的这个组织和人事部门管理，所以他们就不敢得罪当地政府。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是仅剩的几个实行严格户籍管理制度的国家。这个制度曾经有效限制了人口迁移，保持了人口的分散性，使得政府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更加容易。但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户籍制度显然已经不再适用。郑大军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2015年即将过去了，两岸之间呢，在2015年呢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宇泰，那么从这发生的若干事件当中呢，选出了最受注目的三个事件，包括习马会、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出席天安门阅兵，以及中国划设 M503 新航线，并且采访了两位不同党派的立法委员，请他们来对此发表评论。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回顾2015年两岸关系发展的重大事件，首先就是今年11月7号在新加坡举行的马习会，这是两岸领导人66年来的首次会面。由于事前保密到家，消息曝光之后震惊台湾各界。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马习会过程透明，绝无黑箱，双方都坚持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同时对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国际社会也都高度肯定。不过台湾最大在野党民进党则批评马习会是黑箱作业，不符合民主程序，一中框架限制了台湾的未来发展。该党还抵制马英九总统到立法院就马习会进行国情报告。台湾在野党台联党立委周尼安告诉美国之音，马英九总统只希望借这项会面达成个人的历史定位，与此同时决策的过程不符合民主程序。
因为毕竟跟中国要会面，这是一个何等重要的事情。那我们是民主法治的国家，我们有国会的监督，好，那这个而且这个议题是非常重要的，但他并没有来告知我们的国会，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是在民主的国家，这样子的总统是非常不合格的。
周尼安还说，马英九在面对中国的时候，弱化了台湾的主权，反而不利于双方的和平发展。至于两岸签署的经济协议，获利最大的不是一般老百姓，而是大企业。泛蓝的亲民党立委李同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马习会起头是轰轰烈烈，结尾却是静静悄悄。
还是等到1月16号的台湾的大选以后，那么这个大选以后呢，很显然这个新任的这个选出来的这个新选出来的总统呢，他势必要面对马习会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历史的这样子的一个定位呢，要怎么样走下去，他必须要做一个定夺。好，那这也涉及到台湾整个长程的发展。
李同豪委员还指出，目前因为总统选战的关系，大家刻意淡化马习会的效应，但是他相信相关的影响将非常深远。其次是台湾前副总统、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出席中国政府在北京天安门举行的对日抗战70周年阅兵式。连战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时还发表了国共联合抗日的言论，引发台湾各界哗然。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连战的言行偏离国家立场，有负国人期待，感到非常的痛心与遗憾。台湾在野党台联党不仅在连战出访及回程的时候前往机场抗议，还到高等法院控告连战涉及违反国安法、 通敌、外患等罪。面对诸多的批评，连战认为推动和平必须要勇往直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受到台湾各界的肯定。台联立委周宁安表示，两岸在军事上还是处于敌对状态，连战出席天安门阅兵等于是在国家认同上出现严重的错乱。
中国的这些飞弹武力，当然它是一个世界的强国，它的飞弹武力可能不只是对台湾，但是有没有对台湾？有，1500颗以上，这么多。那你去看它展示这个武力，然后这个武力是其中有一部分是要对准台湾的。请问连战，你是住在台湾还是住在中国？
周年还说，台湾未来的新领导人首要之务就是强化人民对国家的认同，不要让这类荒谬的事件再次发生。亲民党立委李同豪表示，马英九总统处理连战出席天安门阅兵的方式出现了双面刃的效果。
马总统他利用这个机会发动了一个民粹的攻势，那么当然这个民粹的攻势呢是建立国民党这个在两岸关系的一个新的一个态度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在政治的操作上可以把亲民党把它所谓的边缘化啊，所以亲民党的受伤是最严重的。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把连战的这个主席的位置的这个荣誉主席的这个角色呢，正式的在台湾的政治上把它排除了。他自己因为也是在任期的末了啊，所以呢，他的结果是让国民党内部的这个支持的力量啊，产生了进一步的弱化。
最后是中国今年一月单方面宣布，在东南沿海划设 M503新飞航路线。由于距离台北飞航情报区最近只有7.8公里，台湾方面表示无法接受，并宣称可能影响台湾本岛与离岛之间的飞航安全。经过双方协商之后，中国方面同意将该航路往西移6海里。台湾总统府表示不甚满意，免予接受。台湾在野党则认为中国此举已经伤害了台湾的主权和尊严。台联党立委周宁安表示，海峡中线是两岸长久以来的默契，中国此举是想改变现状，很明显是一种挑衅的行为。
第一，他是刻意要打破这样子的默契。那第二，他是以说他们国内的那个航路太拥挤而把它划到这边来，那他也不需要划到这么过来。
周宁安委员还说，马英九政府在两岸关系上态度太过软弱，中国才会有如此霸道的做法。亲民党立委李同豪表示，中国自行划设靠近海峡中线的新航路，对台湾来说绝对不是友善的行为。
就事实来讲不会造成安全上的疑虑，可是就民心而言，它进一步的让台湾人对于大陆有一些疑虑。这个疑虑可能不是所谓的军事上的安全的疑虑，而是这个疑虑是中国大陆在处理事情上的一种高强势的态度。
李同豪委员还指出，中国划设新航路也影响到了台湾希望吸引大陆旅客到台湾转机的计划，两岸就此也一直无法达成协议。中国于3月29号启用了 M503 新航路，港龙航空率先飞行了这条航路，由上海启航飞到香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最高法院12月9号听取了大学招生平权政策照顾少数族裔学生的案件。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在这个问题上有极大的分歧。其中一位保守派大法官质疑说，让一些不符合资格的黑人学生勉强进入某些高水平的学校，也是对他们本身的前途并没有好处，也就是学术界目前争论的错误搭配。这位大法官的评论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根据美国最高法院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在巴黎郊区勒布尔热开会的来自世界196个国家的代表一致支持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应对全球变暖问题的协定。这项协定旨在把全球气温的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且向贫穷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投资，每5年审议一次协定实施的进展，并尽快减少碳排放。这项协定的达成使得进行了多年的谈判告一段落，这是1997年达成京都议定书以来范围最广泛的一项气候协定。法国外长法比尤斯星期六夜间在原先设定的最后期限过去一天之后，在没有任何最后时段的反对意见之后，敲锤宣布这份31页的协定文件已经正式获得一致通过。法比尤斯说，这虽然是只小锤，但是却成就了大事。参加全体会议的196个国家的代表当中爆发出欢呼声，法比尤斯也在欢呼者当中，并且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以及其他人握手，并摆出胜利和庆祝的姿势。这份协定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谈判磋商的最后几个小时发出恳求之后达成的。他星期六早些时候告诉各国代表说，只有维护全球的利益和团结，才能最好的实现各国的利益，现在是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了。这项协定没有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应当如何分担责任，支付气候变化项目的费用。美国谴责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东北部库尔德人控制的一个城镇实施了多起自杀袭击，表示这些爆炸针对平民并导致多人丧生。根据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说法，星期四晚间在叙利亚东北部哈沙卡省达尔塔莫尔镇发生的一系列卡车炸弹爆炸事件导致至少22人丧生，其中包括一些妇女和一名医生，并导致数十人受伤。这个人权监督组织表示，炸弹是在一个卫生院和一个蔬菜市场附近爆炸的。美国国务院星期六发表一份声明，称这些袭击是野蛮的大屠杀行径。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这次袭击再次显示了伊斯兰国组织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各地数以万计的无辜者犯下的可怕暴行。布隆迪陆军一名发言人星期六表示，在针对布隆迪首都3座军事基地发动的协同攻击行动中，有87人被打死，其中包括8名安全部队军人。巴拉图扎上校说，星期五袭击事件最终的伤亡统计是79名敌人被打死，45人被抓获，缴获97件武器。在政府军方面呢，有8名士兵和警察丧生，21人受伤。在另外一起事件中，布隆迪首都的街头星期六发现了至少20具尸体。巴基斯坦军方说，3400名极端分子在名为全面行动的打击反叛战役中呢被打死，但是军方同时表示还有488名士兵在这次战役中丧生。军方星期六公布了2014年6月发动的这次重大进攻的最新数字，进攻的目标是北瓦基里斯坦与阿富汗接壤部落地区的当地与国外极端分子。这次战役后来扩展到巴基斯坦的其他地区。军方发言人阿斯米·巴加瓦准将说，部队取得重大胜利，摧毁了数百个从事恐怖活动的极端分子窝点。他还说，极端分子靠近阿富汗边境地区的最后窝点正在清除的过程中。他还说，战斗中有1900多安全人员受伤。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知道美国人民在巴黎和圣贝纳迪诺袭击之后在问我能做些什么。奥巴马星期六在每周例行讲话中说，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第一就是信守美国人的价值观，让国际要不得。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